请我们先读三十九节。三十九节，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请我们看看那个聚集下面的编号是多少啊？一五多少？一五七七，这个就是教会嘛，就是教会嘛。你看，但是这个地方不能把它翻成教会。我们中国人啊，翻译圣经的人给他抄了一个字叫做教会，但是这个字在原文不是教会的意思，原文既不教也不会。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人嘛。所以这里就说四十九节，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你看这里就翻成聚集了，他不能把它翻成教会了。实际上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他们在聚集，他们有聚集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字就是一批呼召出来的人，这些人出来怎么样，出来当然就聚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字在这里他又把它翻成聚集。你看，好，你看四十一节，四十一节说了这话，并叫什么？众人散去。你看众人底下那个编号希腊文是什么？又是一五七七，他这个又不能翻译成教会了，又不能变成教会了。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教会的这个字，在原文的里头啊，我就是在我们这个官话和合本很多地方都不能把它翻译成教会，就讲不通了。假如我们把三十九节我们把它按成教会来读，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教会断定，这个是说不通了，因为这个字是中国人编的。四十一节说了这话，便叫教会散去，实际上就是个众人，好不好？好，我想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根据圣经的真理，我们要知道教会这个字翻译就是不对的，不准确的，就是这个字不准确。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人，这一批人，这些人一定是聚在一起的。这一批人主耶稣是把看他说成我的教会，就是我呼召出来这批人，这批人在主来看，这批人一定是一个 group， 不是分开的，这个 group 就是聚集的，好不好？那么我们再读一处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使徒行传的十四章，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读。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从二十三节开始读。好，你有原文编号，你还要用原文编号啊，就比较好一点啊。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你看这里是教会了啊，一五七七是教会。有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达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他们到了安提阿了，这是保罗和巴拉巴到了安提阿了。二十七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你看这个会众又是什么？一五七七，看到没有？这个原文也是教会啊，希腊文就是教会，这里又把它翻成会众了，他又不能把它翻成会教会，也不把它翻成聚集的人，就是把它翻成会众了。所以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他好像翻译的时候觉得不能写聚集了教会，因为他的概念里头教会一定是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怎么能够聚集啊？啊，所以就聚集了会众。好，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新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好了，你看这个教会这个字啊，到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他又把它翻译成会众了，他又不把它翻成教会了。
那这个聚集又是四八六三？
哪一个？
聚集
啊，聚集不管，聚集是另外一个字，聚集是个动词，好不好？那不管它，我们只管一五七七，
19章这个句子也是义务句。
哎，对对对，十九章那是义务句，我们就根据原文，好不好？你现在不去看句集了，这个句集它是翻译的不同的，好不好？这个是个动词，它把它聚集起来，是希腊文的另外一个字，好不好？就是 gather together 这个意思。
对。
好，那是个动词，那是另外一个字，那个不是教会。现在我们说到这里，就看见说教会这个字的翻译，至少在新约里头，我们中国翻译中文的这个人，一个又把它翻成教会，一处又翻成聚集的人，一处现在又翻成会众，就有点 confuse 了，到底应该怎么翻？好了，那么现在啊，我们想读一点旧约，好不好？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民数记的20章，旧约民数记的20章。第4节，旧约20章的第4节，好，找到我把它读一下哈。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你看，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神呼召出来的一批人。旧约的以色列人，民数记第20章，他们是神耶和华呼召出来的人，他们就称为耶和华的会众。你看，旧约就用会众这个字。你看第20章的第1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得旷野，旧约全部叫做会众，叫会众，那就是他们属于耶和华的人都叫会众，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叫会众。所以在新约里面，如果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最好也把它叫做我要把我的会众，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基督徒应该是主耶稣的会众，旧约的以色列人应该是耶和华的会众，应该是都叫会众。所以有一个翻译圣经的人，大卫，这个是200多年以前，这个给神给他非常多的亮光启示，他也解决了很多的真理，在他的新约和旧约里头，以色列他翻成的会众用的 assembly，新约里头的教会他从来不用 church， 他用的也是 assembly， 就是会众。 assembly 你可以说是会众，也可以是这些人的聚会，聚会。所以这样的话呢，教会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一批人，而不是那个房子，那叫会众啊，应该。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圣经里头的给我们这个概念，教会是指着人来讲，不是指着房子来讲。那么现在的房子教堂是怎么来的？现在的教堂来，就是实际上的源头是从犹太教开始的。犹太教有一个圣殿嘛，就是旧约神对以色列人是要他们有圣殿，在圣殿以前还有一个会幕，这是神要他们建造的。但是在新约，神就没有要我们再建造圣殿，也没有要我们建造会幕。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自己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但是犹太人犹太国灭亡以后，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他们就想要在这个各地有聚集，犹太人也要聚集，他们就修了很多的房，叫做会堂 synagogue， 在希腊文叫做 synagogue， 就是会堂。所以在各地都有犹太人的会堂。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到会堂里去，保罗也到会堂里去和犹太人辩论传福音。所以犹太人他们都要修会堂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圣殿的那个传统。那么犹太人要修会堂以后，有些犹太人就信主耶稣了，信了主耶稣了，但是这个改修会堂的这个没有改变，所以一直传下来就有一个习惯要修礼拜堂。不过在早期，大概在三世纪左右，那个是康斯坦丁大帝刚刚他信耶稣了，那个时候修的是非常雄伟的礼拜堂，那个现在我们叫它做天主堂，这是天主教了。康斯坦丁大帝以后就是天主教开始了，天主教就是要修天主堂，所以你看在每一个地方的天主教都有天主教堂。到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改教，从天主教里面出来，也把这一个修会堂的修天主堂的这个传统带到基督教里头来，所以今天的基督教里面也修礼拜堂，不过不叫天主堂，就修礼拜堂，个人修个人的礼拜堂，个人有个人的样式啊，一般都是挂一个十字架在那里，天主堂就要挂一个玛利亚的像，什么主耶稣的像，基督教呢一般就是一个十字架，很大一个十字架在那里摆在那里。好，这个是从历史上的传统来，我们在新约里面圣经里找不找得到，在新约里面有没有根据要我们来修礼拜堂呢？好了，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读起，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二节读起，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十三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雅各、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的菲子的儿子雅各、分瑞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同同心合意的恳切的祷告。你看他们聚会祷告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哎，所住的一间楼房啊，没有去修一个礼拜堂啊，新约里头没有啊，一开始就没有礼拜堂的，那是后来学到天主教的。他们就进了一个楼房，旧约有圣殿，新约没有圣殿。好，然后我们再读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摆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个殿请你记得，那个不是，那是旧约的圣殿，这些犹太人啊他们信耶稣了，所以圣殿那里头还有很多空的地方，很多廊子是空的，他们就利用那个地方来聚集，不是要他们修一个殿，他们没有修殿。还有除了那个地方还在哪里啊？还在家里，看到没有，除了在殿中还在家里，你看又是在家里，聚集都在家里，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没有要基督徒来修圣殿来修房子，没有的。好，现在我们还请读一点，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十一节，读起十一节，读起，彼得行醒过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犹太百姓盼望就是要把彼得杀掉嘛，啊，神救了他嘛。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你看那些人祷告，基督徒在哪里聚集啊？玛利亚的家里，也是在家里啊。好，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请读罗马书的十六章。第五节，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又问，第五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现在我们要把教会这个字读成会众，对不对？刚刚我们讲了，教会应该是会众，不要发生是 church。 十六章的第五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会众安。你看在哪里啊？在家中啊。当时在罗马的基督徒啊，都是在家里聚会啊。好，我们还可以读，请我们读哥罗西书，把后面翻，读哥罗西书。十五节，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五节，第四章十五节。十五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邻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看又是家里，哥罗西书第四章的十五节。哥罗西书是在腓立比书的后面，第四章十五节。好，是不是在他家里的教会？教会你要把它读成会众，在他家里的会众安。好，再请往后面翻，我们读腓立门书。就是希伯来书的前面，提多书的后面，腓立门书。这一书只有一章，只有一章。腓立门书，提多书的后面，腓立门。第一节读起，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会众。你看到没有？会众也是在家里，所以整个的新月就没有要我们去修礼拜堂，没有。这个传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整个这个基督教以后，我们要讲到撒迪这个教会的时候，那就是从天主教里头出来的，要修传统的来修礼拜堂。今天呢，我们不大习惯，我们就觉得说不到礼拜堂去做礼拜去聚会好像不大自然，总是要找一个那个就叫做传统的或者叫正统基督教，我们就觉得我是基督徒要到正统基督教去，这个教会去家庭里头怎么行呢？实际上是两百年以前，在英国还在全国世界很多地方就有一批弟兄们，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叫做弟兄会，他们就从所谓的公会里面传统的这些差会里面就出来了。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达比翻译圣经这个人，他原来就是圣公会的牧师，圣公会的牧师是英国的国教。结果啊，他出来了，就和好多西督徒在哪里聚会啊？就在家里聚会，或者租一个房子聚会，因为这是按照圣经在那里做。 这一聚会一开始，神就非常祝福他们，大大的祝福他们，亮光也来，圣灵也做工，这个人的里面就被开启了，因为他们要按照圣经做，他们不修礼拜堂，不修。如果我们说房子不够用怎么办？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吧。实际上教会在地上不应该有财产啊，教会你是属天的，你在地上修那么大个房子怎么办？不应该有属地的财产，所以他们是自己住的一所房子，实在不行你就租一个房子，这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教训。所以今天有很多教会要自己修房子，要弟兄姊妹捐钱奉献，你可以去问问那个牧师，你说你是根据哪一条圣经里的哪一句，哪里有告诉我们要修房子啊？没有的，如果好好去读圣经是没有的，这个只是传统的一个习惯，这个实际说来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大卫的翻译他不用 church 这个字，因为 church 这个字很可能是指的那个房子讲的，而是用的 assembly 教会或者聚集。 assembly 这个字绝对不指房子，不是指到一个房子。所以我知道在我们中国大概是1920年在大陆开始，就有一批弟兄们他们就脱离了这个修礼拜堂的习惯，在大陆就自己聚会了，就在家里聚会。那么这一批他就称他们聚会的这个房子叫什么？叫做聚会处，或者叫聚会所，就是一个地点，我们不过是在哪聚会。所以他问你，你今天到哪里去？他说我到某某街多少号去。那是什么地方？那是聚会处吗？聚会的地点吗？那个不是教会，那是我们聚会的地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聚会的地方可以在山上，可以在旷野，可以在海边，那就是聚会的地方。保罗在地方也是这样，保罗最后的晚年在罗马书里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说罗马他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聚会，很多人去找他，他就在他的房子里接待他们，没有保罗去修一个礼拜堂，没有的，好不好？我想我们这个根据圣经，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过去的这个观念，过去的这个观念。而且实在你按照圣经去做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祝福来了，神的恩典也来了，因为你完全是根据圣经，好不好？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在因为今天要说到教会，我们要把教会这个概念要，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要调整一下什么叫做一个教会。教会那就是会众。好，我想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说的。第二方面我们要讲，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往前面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请我们先读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如果你是用的原文编号，你就看见这个在字的下面有一个号数，看到没有？不是 V， 它是5-6，5减好不好？现在不管了，这个字的话呢 V-E-I 好不好？就是在的意思。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圣徒都是在某某地方，他不说是以弗所的教会，他乃是说在以弗所的教会，看到没有？这个在字很重要。在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属于这个地方的，你不是属于这个地方的，你乃是在这个地方。你乃是在这个地方， 么现在啊，我们再把启示录的第二章请你翻过来，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中文是这样翻译，如果你是原文编号，你就看见以弗所这个以字的下面呢、啊，前面还有一个爱字，看到没有，爱这个字就是in的意思， in 英文的in，这个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它应该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的，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这里原文有一个在字，他把它写掉了，在字，所以原文编号它一个 I， 一个 I 就是在的意思啊，所以在以弗所的教会，请你记得，教会或者叫会众，它是属于主耶稣的，不是属于地上的，也不属于某一个城市的，也不属于某一个人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要加一个在字在以弗所的前面。
这个教会是编号的，
教会的编号1577啊，这个教会没有错，还是编号是1577，但是以弗所的前面要有一个在字，以弗所是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不能属于谁，也不能属于哪一个地方，也不属于哪一个人，也不属于哪一个差会，都不属。今天在温哥华的教会，温哥华的这些会众，我们不属于温哥华，我们乃是属于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会众乃是在温哥华的会众。假如今天我们走了，你今天到多伦多去了，托伦多去了，那你就到那里去，那你就是属于在托伦多的会众啊，一定有一个在字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现在请我们翻过来再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2节开始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就是为会众，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使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要看这个关系，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主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一个头应该有几个身体啊？只能够有一个。那你看我们今天在温哥华有多少个身体啊？都挂了一个牌子出来，我是什么什么会什么会什么教会什么教会啊？好了，那我们就看见，如果主耶稣一个头，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个身体了。实际上大概在19世纪或者20世纪初吧，就有一个统计，全世界有1500多个教会了，就是主耶稣有1500多个身体了，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
这23节这个教会是3748
啊，这个是这个，他们也不应该翻教会，他们要说他3748是他，他是因为前面是有教会嘛，看到没有，他是他的身体，看到没有，就是或者说那个是他的身体，哪一个呢，就是前面那个157722节有一个教会，看到没有，所以后面就是他是他的身体了，好不好，或者那个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指的教会。教会应该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应该是教会的头。 个头只应该有一个身体，所以今天的世界的情况已经变化太大了，教会太多了，太多了。那么主耶稣这个头就配了很多的教会，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了，这个怎么办，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来看，在新约的里头，保罗写过七封书信，就是我们叫做前七封书信，保罗写过书信，前七封书信。那我们请往前面翻一点，我们读哥林多前书。
对不起，我这边
啊，
我查了，也可以讲他们，
嗯，
也可以讲这啊，
哎，对对对，
应该用他们，因为他是教会。
哎，对的，可以用他们啊，因为他是对等的，可以的。现在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啊，这个就是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么我们看，如果当时保罗写一封信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是会众，写个会众呢，这是主耶稣讲的，你不在乎多啊，你只要是清心的人，有两三个人够了，因为主就在中间，我们的聚会就是要主在中间，如果主不在中间，你就是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啊，那个叫做人的团体，人的组织，但主不在我们中间。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你看啊，在主耶稣的时候，当时就有几万人在那里聚集啊，那不是少数啊，今天温哥华找不出一个教堂能够坐几万人，但是主耶稣的时代，跟随主耶稣听他讲道的人就几万人，几万人还彼此建堂，人多不多啊，人多啊，好的不得了啊，假如今天有一个牧师，他能够有几万个信徒在一起，不得了。好了，那我们再看这个十二章的第三十二节，十二章的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几万人中间，主只看见了一个小群，你看到没有？而这一小群是天国给了他们的。所以在我们的眼里，我们就是看大，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但是在主耶稣的眼里，那几万人主没有看在眼里，主却看到怎么样？你们这小群，就是他周围的这一小群。好了，这一小群是多少？马太福音十八章说，少到可以两三个人就行了，只要你是清心祷告主的人就够了，只要主在我们中间。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个，不在乎外面，乃是在乎里面，不在乎人的多少，乃在乎主在不在我们中间，这个是最重要。所以启示录的第一章那里是审判的主，他要对七个教会进行审判，这七个教会就代表了历代以来所有的教会，都应该代表所有的教会，代表也可以说是七种不同类型的教会，不代表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衡量一下团体的路，哪一个路是对的，哪一个路应该是我们走的。那么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应该给我们亮光。好，现在请我们回过来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节，上次我们读过了，今天我们还要在读了前面这些圣经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把这个再进一步的说。第一个说，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里要加一个在字。现在的信不写给长老，不写给监督，不写给执事了，乃是写给使者。而且这个使者是一个单数，不是复数，单数，可能就是一个人。以弗所教会里头就是一个人，因为父道得单数，因为父道得胜者乃是你个人的问题。请你看见啊，现在的问题不是全教会的问题，因为整个教会都失败了，都有问题了。现在乃是写信给使者，乃是主父道你个人了，你个人成为得胜者。今天也是这么一个时代了，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不是全体啊，不是全体教会都变，那是个人了。那又是我拿到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金灯台，上次我们说过了，那是代表教会，金灯台是代表发光，教会的光我们就知道灯台里头是需要油，油是代表圣灵。灯台的油从哪里来？从主耶稣那里来，从圣灵来。一个教会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灯台，乃是说在它里面有没有油，有没有圣灵在里头的工作。如果有，它会成为一个灯台；如果没有，它就不是灯台。它虽然有一个灯台的外表，但是它已经没有灯台的实际了，因为油不会供应油了，圣灵不在那里。主耶稣就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那也就是说他要在那里检查我们，查看我们，看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有什么罪而需要悔改。今天主耶稣一直在教会里面做这样的工作，也就是说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做这样的工作，也就是在会众的里面，属于他的人里面，也是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身上，他都做这个工作在检查。而且在呼召这个团体里面，某一个团体里面有得胜者出来，所以这个信是写给使者的。好，下面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以弗所教会他的行为是不错的。你看他的有劳碌，他也有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还有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假使徒。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全教会啊，现在有假使徒了，不是没有假使徒啊。保罗也告诉我们现在有假使徒，保罗的时代就有假使徒了。假使徒他也用圣经啊，也讲圣经啊，但是他已经不是按照圣经纯正话语的规模来讲啊，乃是按照他的说法来讲，这是假使徒。第三点，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上一次我们说过，这一个是为着主的名，是对外邦人，不是在 内部的，不是对弟兄姊妹的。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原文四个教会都是他建立的，各个地方不同的教会，可是试炼一来倒下去了，他就倒下去了。所以这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又回过头来说士林拿的教诲，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里有一个冠冕，乃是生命的冠冕。神允许士妹那教会的使徒信望爱是最重要的，保罗说的，他们有信有爱，不是没有的，而且他们也很忠心的啊。第三章的十七节，因此保罗就勉励他们，第四章勉励他们要怎么样呢？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二节，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互相宽容，原文都没有心字的，都是爱，用爱来互相宽容，就是我们的爱和弟兄姊妹的爱要爱到一个地步是宽容了，就是不完全照我的看法照我的主见，那是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和平也可以翻译成平安，或者说和睦，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乃是和睦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原文没有这个合而为一，原文就是一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基督徒应该都是一，没有两个，不分，对不对？所以我们因为有爱，因为能够和睦，所以我们就是一了，在主的面前也就是合一了。以弗所教会原来是都有爱的，所以他们没有分开的，都是合一的。保罗又勉励他们，十三节，四章的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你看真道原文是信，原文不是真道，原文就是信心那个信字，真道这个字原文就是信。十三节，在四章的十三节，在信上面我们要归于一，就是在我们信仰上不能有分别。你不能说你有你的传统，我有我的传统，这个就有分别了。我们一切根据圣经，你这个传统不符合圣经的，那我们就不能遵守了。所以在信的上面我们要义，同时底下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圣量。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圣量。星期六我们在 Siri 在交通，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有神儿子的圣量嘛，就是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嘛，就是要我们变嘛，要有他的神的性情嘛，这是神的目的，拯救我们的目的。你有了这一些，你才能够说我去做事工，我去传福音，这样你对神才能够用你。如果连我们都没有他的性情，我们也没有爱，我们也没有信，我们也不忠心，神怎么能够用我们啊？所以一定是要我们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圣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生命的长大，这个比一切都重要啊！神要用我们一定是这样。所以到二十二节就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穿上新人。二十四节要穿上新人，这是保罗告诉以弗所人的。二十二节脱 去救人，二十四节要穿上新人，新人就是耶稣嘛，那就有基督的身量。这是神说，这是对以弗所人说的。好，那么后面呢才告诉他们，二十七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就是征战了。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对神有忠心，我们有爱，我们有信，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互相宽容，彼此用和睦，然后我们还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最后我们就要懂得什么叫征战，抵挡魔鬼了。否则的话，这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这是当时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这是当时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圣徒的时候，对以弗所的教会会众，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保罗传福音建立的，保罗很知道他们的情况，保罗也知道他们开始都有爱，都是没有爱。这是第一封书信写给以弗所的。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今天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弃了。以弗所书的里面是说他们有爱，所以亲爱众圣徒啊，对弟兄怎么有爱，但是到这里你看已经没有了，过了几十年，这个教会已经没有爱了。没有爱，爱是里面的，因为为什么爱是里面的呢？你只有爱，你才能够亲爱众圣徒，你才能够宽容别人，你才能够用和睦彼此联络。你没有爱你怎么办？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你的工作只讲外面的事工，而不讲里面的生命，那就是我们来看，那都是落到外面去了。一定要讲里面啊，而且一定要看见要里面的长大，爱就是说到里面。所以主就要他要行起初所行的，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灯台都没有了，如果不悔改。实际上这一百多年，这个主后一百多年以后啊，主后一百多年以后，以弗所这个地方就没有灯台了啊，没有灯台了，已经挪去了，因为他不肯悔改。所以今天我们要衡量我们今天所走的团体的路，我们和我们一起追求的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在爱的里头，这个很重要，是不是有起初的爱，这个爱就是最好的爱，是神的爱，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我们也没有，我们自己也没有，那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在这里就附召对以弗所的使者讲啊，使者讲讲这样的话。我想这种事情啊，我们啊，我这一生又看见了很多啊，很多只做外面而不是没有里面啊。教会如果没有里面就不行了。好，底下一个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上次我们讲了尼格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征服平民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头出现了一些居间的阶级，认为我能够办属灵的事情，你们都是平信徒，你们都是平信徒，属灵的事情你们就来找我。那么这就是在教会里头明显的有阶级了。 但是如果按照圣经里头我们看，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祭司，每一个人都能够侍奉神。好的，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祭司，祭司的意思就是我们都能侍奉神，不要中间有一个居间的阶级，都能够做。好了，我想我们现在我所接触的很多基督徒的团体，包括在国内的，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制度，就是有个居间的阶级在中间的制度，就是比方受浸，什么人能够给弟兄姊妹受浸？好了，要牧师才能够给你施浸。领圣餐要牧师才能领圣餐，这个做法就把所有的人都隔成不是祭司了，只有牧师才能做嘛。那如果拿受浸来讲，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都可以，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啊，这个都是弟兄。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士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施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现在有人就是拿施洗啊来分别了，谁给我施洗我就属于他了，我给你施洗了你就属于我了，这个不对的。保罗并不是给所有的人都施洗，其他的弟兄也可以做啊。那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请我们读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你看到没有？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该主耶稣个个都是主耶稣施洗，不是的，门徒也可以做。所以今天有一个制度，就是要牧师才能给人施洗，这个制度是错的，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啊。你只要是一个弟兄，圣经里都给我们看见没有说到姊妹施洗，都是说到弟兄，好不好？说到弟兄，你看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读第八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第八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三十七节，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腓力啊，腓力不是十二个门徒，腓力是耶路撒冷以后得救的基督徒，不过他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是出来管伙食的，他是管伙食的啊，管大家的饭食的。以后啊，他也去传福音了。好，主在这里你看，他就可以跟人施浸了。他不要说不行，今天我不能够，我把你带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喊彼得来给你施个浸，他不是这样，可以。所以圣经里给我们一个榜样，第一个施浸要下到水里去。你看主耶稣下到水里去，这个也下到水里去。好，那么我要看这个保罗又是谁给他施浸的呢？啊，保罗啊，他也信主了。请我们读第九章，就这里的第九章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十八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个饭就强壮了。谁给他受洗啊？我现在是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是一个很小的弟兄啊，不出名的弟兄啊，就是这里给他记载了一下，以后就不记载，神就让他给他施洗。你看很多哦，我们就不去读了。所以今天你要搞一个制度，就是某某人，
那个受洗制也是、
到水里去。好的，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来讲，就是点水礼和受浸的问题。在圣经里给我们从来没有说到点水礼是对的，没有给我们看见点水礼。那么你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保罗啊，他到哪里去受洗啊？又到河里去吗？在哪里啊？我想这个不难啊。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啊，第二章的第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剩两三桶水。犹太人有这个规矩啊，他们就家里就摆很多石缸嘛，每个石缸可以两三桶水嘛。我想我们在大陆做这样的事情啊，原来就是用个缸子嘛，把水装满了，人就进去嘛，就受浸嘛，因为那个代表埋葬嘛，不一定要下到火里去，就是水把你盖过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你要找一点有水的地方不难的，好不好？犹太人就有这个规矩，你在哪里都可以的。所以点水礼在圣经里头不代表埋葬，如果受浸这一件事情是指着埋葬来讲的，好不好？你看我们读圣经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啊，请我们读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于他的什么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如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受浸就是埋葬啊，实际上这个洗字翻译的不对。 你看那个喜字啊，它底下的原编号啊，那原文就是个敬字啊，受洗应该是受敬，不是受洗。所以现在我们一听受洗啊，好像就洗一下就完了，所以点水里点一下好像也洗了，实际上不是的，原文就是敬，一定把你敬到下头去。为什么？埋葬嘛，你和主联合嘛，主耶稣不是死了埋葬了吗？那我今天不能到泥土里去埋葬，那我借着水帮我埋葬盖过我。好，这个就是圣经里的意义了，受浸的意义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受浸是到约旦河里去，主耶稣的门徒给别人受浸也是在水里受浸。刚刚我们说那个太监受浸，非得给他受浸，是下到水里去。好了，你看使徒行传里面，那你就说好多地方没有说他们就下到水里去，是不是没有水啊？刚刚我们讲有的犹太人家里就有缸嘛，他有几口缸摆在那里啊，那个水也是不错的，好不好？当然那个桶有多大我没有研究过，我想那个不是很小的一个缸了、啊、因为在大陆我们也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买一个缸啊，就让它进去，有的时候就用砖砌成一个桶啊，把自来水放进去，那个凳子他就坐在里头，水就按在这个地方，受浸的时候就把头埋下去，好了，挨过了，那是受浸了，埋葬了嘛，水把你盖过了啊，那只有几秒钟，呼吸停止几秒钟，一下就出来，好不好？好，我想这一个受浸，我今天所做重的就是说，不要有一个尼格朗一党的教训，也就是说不要有个巨贱阶级，只有他能够做。上一次我在这里没有讲啊，我在主日的聚会我说过，我认识一个弟兄，大概是三年前或者四年前，我在北京那一天呢，有一个受浸聚会，有一批青年人要受浸，那是第一次我见到他。后来我们把受浸的意义讲了以后，他就举手，他说我今天可不可以受浸啊，他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在到我就问他，我说你信没信主啊？那些弟兄姊妹都证明他信了，而且非常好，他不但信了，而且在他的中学里面他带领了可能十几个同学啊，他都给他们传了福音，还带他们读圣经。好了，当时他临时来，衣服什么都没有带，好，我就把我的衣服换洗的衣服干净的给他，他穿上我的这套衣服就在鱼缸里面就受浸了。这个地方受浸以后啊，现在他上大学了，大学里头有一个同学啊，长得很高，打球的，他又把他弄去受浸了，弄到海水里去受浸了，他也给他传了福音那个信了，信了以后啊，他一个人弄不动他，因为你要把一个人摆到水里去又弄起来，就找了另外一个也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一个弟兄，两个人去就把浸给他受。你说他错了没有？他没有错啊，他是基督徒嘛，他可以给他受浸啊。那你说牧师都没有，你怎么能受浸啊？啊，那我们就根据圣经，圣经里没有说要一定要搞中间的阶级在哪里，他才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好不好？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弟兄做，不是说姊妹做，因为我们还找不到姊妹的榜样在圣经里的记载，好不好？
所以有人说圣基督教是重男轻女，所以有些当地的白人孩子就说，怎么会基督教会传这种不太和现代的观念？所以我也跟我牧师问过说，为什么教会的事情都是重男轻女？
现在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我们是不是重男轻女？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想这些问题很好，因为这些问题啊，现在不解决，总是有一天要解决的，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第三章二十六节，请我们从二十六节读到二十八节，好不好？读到二十八节，好不好？好，戴姊妹，请你读，好不好？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对对对。好，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好，这个很稀奇啊，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什么儿子啊。你要知道神没有女儿哦。今天因为我们有一个肉身，对不对？我们才叫姊妹叫弟兄，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哦。你是一个姊妹，你也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哦。你不是女儿啊，神没有女儿的。你去就是son，就是儿子。
可是那个上在以前的人，是不是他们的观念就只有上的观念？就是在圣灵末世的情况下，那个字的源头啊，
那就是儿子 ，Huios， 就是希腊文就叫 Huios， 就是儿子。
只是在那个时代，是不是就觉得，因为这个时代背景，他觉得儿子就是传，就是
哦，对，在神的里面就是有继承的，就是有就是继承，儿子就是要继承。
那个不会写成女儿。
啊，所以因为我们都要继承啊。
对啊，所以就是说，如果那个时代他写这个字的时候，就是那个有那个。
不是时代，不是时代，现在我们还没读完，我们在读第四章。第六节，啊，还是请你读吧，或者六七节两个读吧。
啊，这样子，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好，第六节你看怎么样？你们既为儿子，神的什么灵进来了？
儿子，
没有女儿的灵哦，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时代。
就是我说那个时候在英文里面有讲一个 offering， 就是说儿女就是 offering， 可是那个时候写文的人会不会就是
不是不是，所以你要把原文，你看原文，原文这个是儿子，是儿子。圣经里头有两个字在用的，一个就是儿子，一个就是孩子 children， 这两个是用的。
分清楚。
就 children， 所以这个要把它分清楚的。孩子没有说你是女儿，只是女儿没有。就是孩子。另外神就告诉我们，我们承受的都是儿子的灵，我们承受的是儿子的名分，我们都是儿子。他都没有说我们都是女儿。
那个时候女儿都不能得继承啊，所以他就是说讲儿子，其实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是神
啊。对了，就对了，所以这是后世啊，
后世。所以我说他那个是 offering， 就是说他生出来的这个儿女，就是生出来的人，生出来的灵好了。
嗯。
但所以我是说，并不是说一定是儿子，就是。
哦不，不是，这个在希腊文这个字是儿子。你查那个希腊文哈，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原文编号我们查出来，好不好？
因为在那个时代，女孩都没有任何继承权。
嗯。现在不是在时代的问题，在神的面前。部分时代，因为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没有时代的限制。神从开始起，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独生子，好不好？以后就把神儿子的生命就给我们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你看，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啊，我是这个刚刚已经看过了啊，现在我们就查查这个原文编号26节。那么，戴弟兄，请你看看你那个原文编号。你那个原文编号，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5207。
哎，5207，对。好，一查后面。好，查到吧？看到没有？第三章的26节。
上子是尊人，子
是
后世
的意思。
这个不是后世，就是儿子。会奥斯这个字就是儿子，没有后世的意思。
那我们以后就是，我们也一样也是见儿子
啊。对，是儿子啊。所以这
季节观念不好，就是
不要有这个男女的区别了。
那儿子就想到是
啊。不，现在就是说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女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基督教应该是最平等的。
对，你说这样讲，就是见的就是我们都是儿子，那我们也可以一样做圣尽的那些工作，因为大家都一样啊。
不，但是这个是
好，
对，
在最紧的时候都是做男性的，
现在我们一样
正在做， 国王、对不对？
我们又要说一个问题了，不是，所以现在要讲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提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看见没有？他这个回奥斯就是上，没有，不是后世的意思哈，不是 offering 的这个意思。
刚才说在那个时代，只有儿子有祭司，
不是那个时代，就是从神，我们不讲时代，因为时代有外邦的思想进来，我们只能讲圣经。从神开始起，亚当就叫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么一直下来到现在，
那夏娃叫什么？
夏娃是亚当的一个帮手，造他的时候。
那他算是在当时造的时候，他算是
他是女人，他是众生之母，
比我们高一等
啊？不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好啊，不对，现在的话呢，现在因为有一个，现在有一个什么感觉啊，就是觉得女人和男人不同。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头对于女人的看法，就是不是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你再读读以弗所书第五章，
这女的就是2338
啊，
2338女人啊，
对对对，现在我们说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好，第五章哈，第22节、23节，22节、23节，你们做妻子的，原文不叫妻子，原文是女人，当顺服自己的男人，原文是男人，如同顺服主。底下就讲，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你看了啊，这一个比方是提得很高哦，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哦。神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用基督和教会来比方他们。那在我们再读第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时候什么讲的，和教会讲的。在神的眼光里头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基督，一个就是教会，基督和教会在神的眼光里头。那么基督和教会在旧约里面是用亚当和夏娃来预表他。请你记得，神只造了一个人哦，神没有造夏娃哦，神只用泥土造了一个亚当，神没有造夏娃。好，现在我们来读创世纪好不好？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这个叫亚当。神没有用泥土再去造夏娃，那我们再请你读第21节。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夏娃不是用泥土造的，乃是从亚当出来的，这个就是代表教会了。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乃是基督流血舍命，对不对？这样就有教会了。所以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这个就是教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乃是一合一的，乃是合一的，乃是一个。因为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等于夏娃和亚当是一个，因为夏娃就是从亚当出来的， 这个预表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保罗说这是神的极大的一个奥秘，神只造了一个人，就是造了一个亚当，夏娃乃是从亚当出来，一个
亚当的那个副产
品，不是副产品。圣经里这句话是你们就是现在的概念，实际神在当初不是这一个概念。那么夏娃跟亚当它是一合一的，不应该分的。所以亚当说他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是一个。所以今天就有一个概念，就常常把从男的来讲，如果你要贬低一个女人，那这是带进了一个俗世的观念，就是男尊女卑，对不对？这是错的。如果一个女人她觉得说你如果在属地你不是基督徒，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你是基督徒就不同了，你和戴弟兄两个那是怎么了啊？那你们两个的这个关系在夫妻来讲应该是一，二人成为一，原来没有体制，二人成为一个一了，对不对？应该是这一个一。那个一绝对不是说你的肉体你的旧人和他的旧人不能够一啊，你怎么能够和他一啊？那是因为你里面有生命，他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一。如果你按照肉体旧人不能够一，那是你里面的新人和他的新人能够一。今天我们一样，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从旧人来看不行，而从新人来看。所以在我们虽然他刚刚我们读的男人是女人的头，那是代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但是说今天我们是在教会的里头，在教会的里头，教会的里头，今天所有的女人都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因为她代表教会。
那男人站在哪里？
基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基督。现在我又给你读，这个并不是基督就高了一点了哈，那我们读哥，
有人觉得比较
高，哎，不高。现在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啊，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先读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什么叫做头啊？那就是出头的问题了。什么叫做头啊？哥林多前书是一章，基督也有头啊。那现在如果你说我不平啊，我不做女人，我要做男人，因为男人是头，那你做男人还不够，你最好做基督，因为基督是男人的头。你说做基督还不行，我还可以做神啊，基督都还有一个头啊，你看到没有？我觉得这个头啊，我们宁肯有一个头比较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头，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对不对？不管你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基督是头。但是在教会的里面来讲，教会的里面来讲，那就是说男人是代表基督，女人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聚会的里头就要彰显基督，彰显教会。在聚会的里头怎么彰显法呢？那就是说女人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你是代表教会啊，这个非常重要，代表教会啊。男人代表基督，但是还有一个原则在前面呢，基督是个人的头。如果这个男人不能代表基督，那就不行了，好不好？他如果不是从基督出来的，这一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基督徒。今天因为我们还有肉体的区别，还有男女的区别，到有一天我们见主就没有这个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复活的时候也不惧也不嫁，因为都是儿子，没有这个关系了。今天还有，因为今天有这个关系，神就把夏娃来代表教会，因为我们是从基督出来的。今天就让我们聚会的时候，姊妹或者说女人是代表教会，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男人是站在基督的这个地位上。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头，都是基督，都有一个是头是基督。那么就是看你懂不懂得什么叫做头。如果今天一个弟兄不懂得他是头啊，他不知道我上面还有头是基督，他要乱来发号施令， 不按照神来做的，不从圣灵来的，这个你会感觉得出来，这是错的啊，这错的。好，你说吧。
我换个话题啊，像我是从小是颠沛里长大的，请问一下，我就不是基督徒是不是？
啊，不是不是，这是两回事情哈。你这个题目呢，我们如果要转到你这个题目来了，我们就要告诉你，有一个强盗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最后要和主耶稣一同到乐园去的时候，他有没有受浸啊？对不对？受浸只是说是一个见证，好不好？见证你和主联合了，刚刚我们都能罗马书第六章，见证你和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好不好？这是个见证。
可是我还没问完。那这样子的话，可是我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话，我也看到神怎么样带领我啊，都看到圣灵在里面怎么样做启示教导的工作啊。
这个不要紧的。
就是见证，对不对？
主要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生命，这是第一。你信主有生命进去，生命进去这是最重要。至于你的见证是怎么做的，你是用点水里做也好，你是用净水里做好，甚至你不做这个见证也好，没有受浸的这个见证也好，你的生命已经进去了，主一定会带领你的，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你看有好多人的病人啊，病到最重了，癌症啊要死了，他信主耶稣了，根本不可能受浸，到水里也不行，连点水里都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呢？那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他有生命了，他还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着重的第一个是要信，第二个见证，见证很多，受浸是一个见证，你其他还有见证啊？
那我就没有见证是吧？
没有说啊，你还有别的见证啊，你不是刚刚讲主带领你很多见证吗？
在这个点水里上面我就没有见证。
不是，你也做了见证了，不过你不是浸水里的见证。
对，那我是不是就要再补一个是吧？
这个不是，这个是在乎你自己。我就举个例来讲，有一个人叫王明道，你听过王明道没有啊？王明道原来就是点水里，在他没有光照以前，他没有说我要受浸，但是有一天呢，他去读圣经，他里头有感动了，哎呀，他说我点水里不完全按照圣经了，圣经里不是这样，他说我要出去，他后来就受浸了。这个不能人要勉强你，你自己在主的面前看怎么样。
那我是在讲，这个更有趣的话题，对不对？那我是点水里，就是那去举出，如果是有一天我像王明道这样子，我有感动了，然后需要再一个受浸的，那我可不可以请我家的弟兄来说？
你的先生？
对，
你的先生，那就是看你的先生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信耶稣，
他有没有生命？
他也是很好的弟兄
啊，那就是看你信得过他，他可以给你做，那有什么不可以啊？你信得过他，你圣灵感动你啊，那可以啊，只要他是一个弟兄啊，不一定要牧师啊。当然你最好还要见证嘛，你还有别的人嘛。对的，还有人啊，你总还得有人嘛，见证嘛，总要做嘛，你要做公开的见证嘛，证明你是得救了。
那是按照那做的时候是按照那个圣经上，就是那个就是哪一个经节，还是就是说你看那个？
其实我觉得你跟云龙讲得很清楚，其实那个受洗的时候不觉得那个水是
因为像，
所以他特别盯了这件事情，但是不是所有女生都是这样，因为有的女生她会不没有分寸。
这样，戴弟兄，
我是从中国
的。戴弟兄，我们今天是所有根据的就是圣经，我们就这么多，所以我们也只能回到圣经里去。至于过去的那些哈，为女人是这个小，对不对？小女子哈，这样这些是她的看法，也许是孔孟的看法，他们的看法，让我们不管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回到圣经里去，就是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讲的，好不好？而且我们也要看圣经里有没有这个榜样，比方女人有没有女人来施浸这个榜样。如果没有，那我们最好，如果你觉得我可以，那是你的看法，圣经到底怎么样，好不好？我们就回到圣经里去，好不好？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则，好不好？因为我们只相信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定对，但是一切根据圣经，圣经是怎么讲，那我们就按照圣经，圣经绝不会错，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那请问一下，这个宣教士啊，他们到偏僻的地方去，那可能对于相信又要受洗，那宣教士有时候就是你的宣教士比较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应该怎么样？
那我就是看了，如果根据圣经来讲，没有女的给他施浸的，在当地他有没有弟兄信主了，他传福音他信主了吗？有没有弟兄在当地，有没有弟兄？
可是他的生命是不是有没有到可以生命的受？
哦，这个不要紧，只要他得救了，只要他有生的儿子，这就只要他有生的儿子，好不好？因为圣经里头我们还没有一个根据，就是说哪一个姊妹来做这一件事情。我今天说的还不是姊妹的问题，因为是岔出去一个话题，我乃是说有个居间阶级在教会的里头，只有牧师才能施浸，宣教士才能施浸，那个不对的。你只要是一个弟兄，你得救，你就可以走，好不好？好了，因为我们今天上一次我们还记得上一次的交通啊，我们这汽车教会本来准备讲三次六个小时，可能现在要延长啊，可能要下一个星期还有两次，可能我们都还要提到这个题目。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读启示录的第二章，最后以弗所教会我们还有几句话，我们就把它结束了。第一个，我们要讲以弗所这个教会的这个以弗所三个字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以弗所这三个字 Ephesian 它的意思就是说可羡慕的，可羡慕的，因为这是使徒时代最后的一个教会，所以他很多东西还保留着使徒时代的那些教训。所以以弗所这三个字本身在希腊文的意思，这个就叫做是可羡慕的。当时在亚细亚，小亚细亚不只有这七个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但是圣灵就是把这七个教会拿出来作为预言，所以就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我们想，可能以弗所这个字，这个地名，圣灵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的教会，我想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就是可羡慕的。 虽然他是可羡慕的，但是他已经坠落了，因为他把起初的爱心，就是最好的爱心，已经丢去了。所以最后他的得胜者的要求，得胜者的赏赐，就是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而且这个生命树是乐园里的生命树。圣经里头用生命这一个字，中文的翻译的生命这个字一共有三个希腊文，是生命。这里用的这个生命，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里面是用的2222，那是指到神的生命。所以以后你凡是看见2222生命的下面有2222这几个字，那是指到神的生命来讲的。所以这个生命树是神的生命树的果子，爱心是生命的东西，爱心是生命的东西。一个生命越长进越丰富的人，他就能够有神那样的爱心就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爱，你把起初的爱失去的那个爱，在原文的编号是26，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agape， 这个字就是神那样的爱。生命是神的生命，爱也是神那样的爱。有神那样的生命，你才能够有神那样的爱。所以最后要把乐园中的果子给他吃的意思，就是神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果子那是叫做生命的丰富，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需要更丰盛的生命，才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所以最后给他的赏赐是神乐园中的果子。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伊甸园的生命树的果子，也不是启示录22章的新天新地的那一个果子，这个乃是乐园。我们相信这个乐园乃是天国的意思，国度里面的赏赐。我们知道基督徒得胜的在国度里面都有赏赐，那么这个赏赐是在国度里面，国度里面他还需要更